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从众人中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值得拣选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与众人有什么不同，如果有，那就是因为你拣选我；如果有，那就是因为你从众人中爱我。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你让他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你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世人却以为他被你所责打、所苦待，谁知他钉在十字架上，却是因为我们众人的罪孽，却是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借着他的宝血得以涂抹、得以洁净，你愿意借着他的死、他的复活，使我们凡归在他名下的人能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为此感恩，谢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配在你的面前，唯愿你的灵能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感动在世上每一个被你所拣选的人，让他们能够回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赤裸敞开，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把他们的重担卸下，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唯一的安慰，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话语的引导，能够来到你的圣殿里，享受主你赐他们的平安。其实在世上我们有劳苦愁烦，但是唯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享受那永远的平安，你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也许我们昨天还有很多重担，还有很多烦恼，但求主你就祝福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不论在你面前做出口的张福大牧师，也不论我们做每一个听众，唯愿你的信息在当中被高举，唯愿你的话语被彰显，唯愿你的真理如活水的江河一般流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干渴的心灵被滋润，让每一个被捆绑的灵魂得释放。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唯愿你的话语能够被出口的弟兄所彰显出来，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谢谢主，唯愿我们能够口唱心和的来一同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愿荣耀归给你。我们不配的交托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用起定的方式来读出，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站在你们旁边的一串的人站在他的国里。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自己见了形象，
眼
睛
一样
如
日
头，
一
上
天而不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帐篷。
你若愿意，
你若愿意，你若愿意，
一样。”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就不再在意，极其害怕。
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
门徒不愿意，只见耶稣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说：“
文士
问耶稣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子也不认识他，竟更期待他。人子也要像这样受他们的
一起读。”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自己的事情的约翰。
圣经读毕，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张大牧师，愿神祝福他的口。
好，感谢主哈。因为最近他们很好玩，我在网上看到说，现在是暑假嘛，有人去看风景去了，有人去看海去了，有人去看草原去了，但是我们留在广州看日。看日什么意思？这几天就因为广州很热啊，所以不下雨的就很热，所以我们在广州在七月底八月初这段日子，留在广州的人是坚决看日啊。我们不是跟日本人过去啊，那个日头啊。所以感谢主呢，我们人在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季节里面，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继续的来追求我们的主，来爱我们的主。所以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最近一直在思想，其实马太福音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最近我一直在想马太福音，我常常想把自己带回到什么状态呢？带回到比较原始的那个，当圣经正典完成之后，我们说旧约的人，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对摩西五经特别的推崇，对创世纪特别的推崇，那我们新约时代的圣徒们在圣经正经完成之后，大家特别推崇马太福音这卷书。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是一个很古老的书卷，但在这个书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位弥赛亚，那位希伯来人盼望了两千多年，四千年，人类盼望了四千多年，那位救主他降生了。所以呢，而且我们最近讲这种经文，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说在马太福音首先讲到君王的降临，这位翘首以待，这位人类素来所盼望的，更是犹太人梦寐以求的这位弥赛亚，他来临了。他来临之后，他要我们说君王，他的全名就是来宣告天国宪章，宣告天国的律法，然后呢使得我们他带着，当然他的宣告是有权柄的，他不像我们世人所讲的话只是道理而已，只是迎合大众，只是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梦想，或者有政治的梦想，或者有宗教的梦想，或者有经济的梦想， 这都不是弥撒所带领。弥撒带来的权柄什么呢？他是来走一条不是人所认为的，平常的人所以为的那条道路。甚至在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之前，他的门徒们也没有完全明白弥赛亚来到底。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但是弥赛亚到底用什么的方式来拯救罪人呢？其实在耶稣没有复活之前，他的门徒都是似懂非懂。所以呢，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需要主不断的来启示给我们。所以呢，当然，所以这就更不用说什么，这个世界对君王是完全抵挡的。这个世界的王，这个是魔鬼撒旦，这个世界的所追求的潮流，跟耶稣所带来的那个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对君王有抵挡。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开始讲这个叫君王门徒训练。所以在第四点里面，我们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感谢主，主还保守这个时代，他没有堕落到底，他维持着这个世界的秩序，保守着这个世界的底线，是要等候基督再来。所以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但是耶稣却仍然控制着整个的发展，这个世界的发展，这个历史在上帝的掌管之下。那感谢主的什么呢？尽管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是黑暗的，是看不到希望的，但是君王却保守了一小批属于他的人。不错啊。其实昨天晚上我鬼子因为前天回湛江不在，我带三个孩子在家，昨晚上吃完饭我们去散散步，然后去买点东西，回来洗澡灵修。那灵修之后呢，那我们一起祷告，那我要老大老爱老三说有什么再祷的事情，那我们谈了一点点事情。后来我记得我们说，哎，现在怎么样祷告将来你们上大学去哪上，我们要祷告。我说去欧洲好像不太理想，因为上个礼拜我跟在苏格兰读博士的一个弟兄聊了将近一个小时，语音聊一个小时，他也确实说可能如果你的孩子来英国来什么欧洲可能不是很理想。昨天我跟孩子们谈，是啊，他说在英国在苏格兰长老会这样的一个地方发源地，他说在教堂保守的教会没有年轻人了，都是在五十岁以上。那我还没到啊，感谢主啊。那昨天我的老二就说什么呢，他说没关系啊，路上你真的要带领我们去欧洲去英国没问题，我们就去老年人的教会，我们要把年轻人再慢慢的带回吸引回到神的教会。哎，我心想，我当时没有说什么，我觉得这个难道是上帝给他的什么意向吗？哈哈，啊，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吗？啊，好像他，我觉得至少他有一个特别的思维。什么思维呢？就是说，好，表面看现在欧洲的教会都是老人家了，都是老年人才带着教会，但是他愿意说，那我们年轻人可以回归教会。就去到，如果神让我们在那样的国家，我们就去老年人的教会聚会。然后呢，就因为是老年人呢，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再去带来一次教会的回归。对，这个如果也是神的带领，也是很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在无论在什么时代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绝对不是随波逐流，我们一定是什么逆水行舟，一定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一个基督徒在哪里他都要为主做见证，这就是奠基于他的信仰的根基是不是很坚定，是不是有成熟的生命和立场。所以这个我们要感谢主。那君王门徒训练是什么概念？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从16章13节到20章28节耶稣在地上怎么训练门徒。所以坦白的讲啊，你做教师的，你在教会里面羡慕做执事，做长老，做监督的，那你羡慕做基督化教育的，我告诉你，这16章到20章你不能不读，你不能够不去学习，这里面是带来世上最好的基督化教育的理念。他是怎么去训练他的门徒的，怎么去循循善诱。他的门徒当然不是完美的，有失败的地方，有错误的地方， 耶稣也是毫不留情的责备，但是教导真理头的人去认真的教导他们的真理。所以呢，当然耶君王的门徒的训练当中紧随着带来什么呢？是对君王更厉害的排斥，没有带来世界对他的一个接纳，没有带来世界对他的一个信靠。相反，他们忍人对君王接着抵挡到一个程度，要排斥他。这是我们要看到最后，当然这个排斥就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弥赛亚被钉十字架埋葬，第三天却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那么感谢主的们，那我们上个礼拜刚看的在君王训练门徒里面的第一部分是排斥中的启示。我们说如果说十六章的十三节到十七章十三节排斥中的启示，那我们先来看大的方面啊。第二方面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一个是在排斥中的启示，下一页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叫排斥中的教训。就是当这个世界对他排斥的时候，耶稣他自己亲自启示什么呢？其实他的人格，他是弥赛亚，但他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子，就是他有完全的人性，他也有完全的神性，所以神成为人。所以这个是他要启示的第一部分，这是真理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不能含糊的。所以其实我最近讲门徒训练这一部分什么主耶稣什么，是成为历史历代的信仰的告白。就是说任何时代，如果一个教会自称为教会也好，如果他们的观点跟我从十六章十三节讲到十七讲到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如果有任何的持守跟这些真理相悖的，就应该是异端，不是纯正的教会，你就应该离开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到神给你预备的一个更合神心意的教会。当然没有教会是完美的，没有教会是都是绝对的合乎真理的，但是在这些重要的信仰告白里面，你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啊。所以呢我们说呢，我们说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耶稣的人格里面讲到了耶稣基督的人格，然后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第二点里面的什么呢？我们已经讲完对教会的启示，今天我们会讲预告受难、主次的奖赏、预言再来和登山变相。今天我们会讲四点，然后呢，然后我们还会再会讲什么呢？你看到没有？第二步是排斥中的教训，这是从十七章十四节开始，这是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讲。那么这是关于在十个方面耶稣对门徒的教训，这是都关乎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是来检验你作为一个门徒，你的生命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强的还是弱的，这个是帮助我们来思考。那所以呢，在整个的门徒训练里面，我们是两个大点，大家记得哈，一个是君王弥赛亚面对这个世界在排斥中的启示，启示他自己，启示他的计划给我们。今天我会跟他讲人子的完美的计划，也就是上帝的预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的完美的计划什么计划？我们要搞清楚，这不是我的计划，不是你的计划，不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也不是中国人的梦想，不是美国人的梦想而已，也不是非洲人的梦想而已，是所有主的门徒他必须明白上帝的计划是什么。把我们放在上帝的计划里边，你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了。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否则你总是被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所诱惑，无法去控制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关于教训里边，我们不再去读这十个方面，到时候我们会一一的来教训、来教导、学习耶稣基督他在排斥中的教训里面我们领受的。那我们说，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什么呢？讲到了排斥中的启示里面是什么呢？我们昨天上个礼拜所讲的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完美的人格以及所带来的完美的他的弥赛亚的属性，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 人人爱信的救赎主，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耶稣基督的亲自的什么启示给我们，他就是那位女人的后裔，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神启示给亚当夏娃说的是女人的后裔，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说这是你的后裔，将来要全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单数的，也是大卫的子孙，这就是弥赛亚的来临。好，我们大家看到什么，在牌子中的启示里面看到第二个是什么呢，牌子中的君王耶稣的计划，这是完美，这是历史历代的，其实使徒信经啊，我告诉你啊，使徒信经我告诉你也是，就是它的蓝本就是从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十八节到十七章十三节里面所启示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用，虽然耶稣基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但他把他完美的救赎计划借着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七章十三节完美的把他的救赎计划给启示出来了，天衣无缝，绝对完美。如果有任何的教会的信仰告白跟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七章十三节有任何的矛盾，你都要怀疑他一样，你要用真理来辨明这个教会的教导是正确的还是偏离的。就像我妻子昨天晚上在湛江，今天是主日，她就在微信里问我，但她也跟我们跟陆家的妻子欧莹联系，他们也在回在湛江那边，她是不是今天要一起去聚会，她说，她就问我，我妻子问我什么，说如果有两个选择，你会哪一个，一个是三字教堂，还有一个是呢是五兄宗的教会，家庭教会，这两个你要选择去一个教会做礼拜，你愿意你觉得应该去三字呢，还是去五旬宗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教会聚会，哪一个更好一点呢？所以他问我，我说这个呢对我来说也是两难之间，很难选择，如果有第三个选择更好，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听说五旬宗呢本来是被定异端，听说这几年有所回归，有些五兄宗已经开始回到呢，不是异端的灵恩派灵恩运动，是有点极端，回到了极端灵恩运动里面，那我会选择去灵恩五兄宗去看一看，到底这个五兄宗是异端的还是极端的，那看了之后也能够帮助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许能够帮助他们明白一些东西。所以昨天我在微信里面就给我妻子有这样的一个交流，但最后怎么样我没有说，我说神带领。所以呢，那就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教，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的计划，他来他是首先启示教会，所以教你看到他启示什么，首先启示什么，是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你要明白，这是每个时代的基督徒要告白里边的，如果你不认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你是不是教会啊，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不是。所以这是首先你的信仰告白里边，彼得说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一个信仰告白。那么第二呢，耶稣又启示了教会的真理，就教会必须以基督为头，他必须是所有门徒这些拯救那些圣徒们所建立起来的，是基督是唯一的磐石，教会是什么，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教会是什么呢，他是得到主所赐的天国的钥匙，他可以捆绑人也可以释放人，神的灵借着教会在地上代表神在地上的权柄，这个是我们不能怀疑的。好，今天我要跟他讲什么，讲用完了耶稣的计划，第二个计划的第二部分，我们说他启示了弥赛亚的身份，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你信仰告白的重要的部分。第二个计划，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是干嘛的呢，他的目标计划就是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那么说耶稣基督来了，他自己没有建立教会，但是他拣选训练门徒。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一次提到教会，是耶稣自己提到的，他就把这个建造教会的这个意向和能力赐给谁了？赐给他的门徒。所以等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新约时代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恩典时代，也被称为圣灵时代，也被称为教会时代。所以神的国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到基督再来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的呢？是与他的教会同在。所以大家不要轻看教会，教会是上帝在这样所设立的那个主荣耀的居所，不是指这个房子哈，不是指这个建筑物，是指与他的子民们同在。这个同在不是个人性的同在而已，当然他有个人性的同在，但是这里所讲的是教会性的同在。好，那么呢，这是君王的计划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看上个礼拜讲了。今天我们看君王耶稣计划的第二部分，就是什么？就是他启示计划第二部分是在第十六章，在第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马太福音中关于四大受难预言中的第一个，大家能够明白啊？整个马太福音有四次在耶稣基督被抓之前，他四次亲自预言自己将要受死、埋葬、复活，这是第一次。开始耶稣给门徒们第一次启示，他将要被钉十字架，将要被埋葬，将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呢，那我们看到第一次预言受难的他是什么？不过第一次他受难是讲很全备的，他什么？他是预言受难的整体。什么意思？就是耶稣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什么呢？讲到为什么是看到整体呢？一个是你看他预言什么？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许多的苦，他没有讲具体的细节，没有讲受什么样的苦，他是整体的。然后呢，他也讲什么呢？他并且被杀，没有讲细节。然后第三是复活。所以在这里耶稣高度概括给门徒们一个大方向，说你们的老师，也就是你说的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将要上耶路撒冷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次复活。他既从整体又从每个侧面讲到了十字架的之前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的痛苦，到十字架上本身的死亡，到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什么概念？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说追踪门徒来参与的什么概念？就是让你们看一看，门徒们明白了没有？门徒必须领受，但是至少耶稣讲的他们不明白，没有关系，耶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教导他们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明白呢？你看，为此彼得的人本主义思考方式受到主的什么责备，就马上证明出来了。为什么呢？你看他说什么？当耶稣启示出来之后呢，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就体贴人的意思。看到没有？哎，彼得很有意思，在前可能就是前几分钟，前十分钟左右，彼得有个伟大的信仰，什么告白，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哇，你是彼得，我要把这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哇，彼得好厉害哦！所以天主教说，哇，那彼得是教皇哦，彼得是最伟大的门徒哦。大家你看到没有？马上圣经很奇妙的吧，马上要把彼得的那个什么人性的那个软弱和愚昧，马上又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当主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的时候呢，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什么意思？彼得在这里是先阻挡耶稣基督定什么十字架，看到没有？这是主的门徒，他懂吗？他真的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不知道弥赛亚是怎么救赎他们呢？他们仍然是一个愚昧的。到后来都有，我们到后来看到什么呢？说主啊，约翰的是雅各跟约翰两兄弟来找耶稣说，耶稣啊，你在国的时候，让我们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什么？你看到没有？他们总是以为弥赛亚来是带领他们既有生命的救赎，他们也会认为有什么救赎呢？民族性的救赎。他们总是认为弥赛亚来临会把他们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把这个犹太民族从这种亡国的那种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的那个局面里面，以为还是能够把他们带来一个最肉身的一个救赎。所以彼得也是如此，彼得说，我跟从你，我表现得很优秀，结果你怎么说？你必须要受苦被杀，第三日复活。他觉得这个不能明白，主你一定，他的焦点放在前面说被杀，哎，主啊，你怎么能够被杀呢？这就为什么耶稣被抓走，门徒们都跑掉了呢？因为他们有个梦想，这是犹太人所梦寐以求的，那位弥赛亚来，他不但要救赎我们的灵魂，他也救赎我们，让我们肉身得解放。这就是我们追中国为什么在四九年之后大家大赞毛主席，对不对？为什么他觉得让你翻身当家做主人，所以的解放前解放后就觉得你被解放了，那是肉身的一个解放，在某些人来看是有这种解放，但实际上他的灵魂没有解放，没有真正的被救赎。但是犹太人说没关系，你首先把我们肉身解放出来我们也高兴了。其实人性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什么呢？这个方式就受到了耶稣基督的责备，说你，他就什么撒旦最后去吧，但不说彼得是撒旦，不是说彼得是撒旦，是他什么，耶稣简直说他是被撒旦的那个思想，也就是什么呢，叫人本主义的思考方式，你知道吗？这就是现在的教会最难的，知道吗？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灵修的孩子们也问我说哎 Daddy， 为什么既然大家都信主的，为什么全世界信主的都是一家人，为什么里面还有那么多的派别呢？这就是因为同样的在信靠神当中有人本主义的神学和神本主义的神学，这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毕竟是人，人的思想我告诉你啊，很难统一的，不可能统一的。哪怕我们在真理里面的，到目前为止你说教会大家很想教会合一，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上帝的合一的计划不会被破坏掉的，但是实际上从表面来看呢，那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因为人呢，都是自私的，人都是有自己的想法，都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完全错误的，有的是很幼稚的，有的是不成熟的，你没有办法。所以神就容许，何况本来这在教会里面就有麦子跟什么稗子，那个本来就有区别，麦子跟稗子本来就存在，这是上帝所容许的命令的。所以呢，教会里面一定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是我们要怎么去区分，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到约到末世的时代里边， 这时候彼得所代表的这个人本主义的这个神学在教会里面会大行其道，因为彼得身上也有，结果彼得是因为主的门徒，是主会教训他，主对他的修理是很严格的，所以你看到没有，马上说撒旦你最后去吧，没有一点的客气，没有一点的调和，没有一点的让步，得到主的严厉的责备，而且在人看来是有点过分的责备了，但是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其实这种毒害啊一直毒害在今天的教会，这就为什么欧美的教会为什么都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现在都是老人家呢，为什么本来在我们说十七世纪十五世纪实际是英国是整个世界的宣教的中心，英国的宣教是真的很了不起，在那个时代包括特别来到中国的戴德生，大家在中国很能够明白的，但是为什么三百年四百年之后欧洲的信仰急剧的衰落，为什么，这是我认为都是人本主义的基督教的传统成为一个毒害，他们已经把这个信仰变得是文化化传统化概念化，然后一直以为基督教就是来上帝是要为人类服务的，如果上帝不能够服务人类，这个上帝我们就算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中会好韦斯敏斯的信条的第一条，特别是那个小亚历问答大小亚历问答，第一条就是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就要荣耀神，要荣耀神，如果你不是以荣耀神为目的，你不是去追求认识上帝这个至善者，你的基督教信仰都要被大打折扣，或者你还没有得救，你是一个基督教徒，或者你是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你还在追求你自己的梦想，你在追求你自己的喜好，上帝一定要修理你，如果你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上帝要直接责备你说撒旦最后去吧，你还是有福气的，至少主还在责备你，如果主不责备你呢，就叫私生子，私生子什么概念，管你要死要活关我什么事，所以没办法，做父母的对儿女他不会这样放纵他，要实行管教的，所以神所爱的不要管教，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是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说彼得被责备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什么，人的意思，他对的，所以每次你对圣经这里的一个判明，怎么判明呢，这个圣经观点他同样的解经，他到底是体贴神的意思呢，还是体贴人的意思呢，就有时候神的意思是荒谬的，我告诉你，所以我说为什么初代教会啊特主良啊一个教父啊，他说我信圣经因为他荒谬，就圣经的很多真理啊，从人的正常理性来说呢，它是不可理喻的，就是我们不信人说的，说你们信耶稣太不现实了，但有些基督徒对另外基督徒说呢，信主就罢了，你过分的追求主也太不现实了，很多人就以眼见为实来判断真理，这就是让你不断的发现人本主义的这个神学，让你开始越来越偏离信仰的真理，所以这是彼得被责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一定要记得，但这个我们以后会不断的讲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就要看到这个，这是彼得在主耶稣受过啊，我们来看看什么，我们顺便带出什么，其实在第二次受难我们不再去看，是在马太福音后面的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预言了耶稣的被捕，这是第二次预言他受难，在下一章第三次在二十章的十七到十九节预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场面，这个是我们也会看到二十章第四次二十六章一到五节预言了加略人犹大卖耶稣的受难，所以呢整个呢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我们今天不会讲后边二三四次是在 下面会讲，不断的讲。但我只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整个在预告耶稣受难里边是有四次，整个马太福音里边有四次。第一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一次，还有第二次在下一章，第三次在20章，第四次在26章。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四次预言自己要受难。所以你看这个受难是不是偶然的呢？不是偶然的。是不是被迫的呢？不是被迫的。是不是无奈的呢？不是无奈的，是在上帝本。所以耶稣说，我是自己把命舍去的。我告诉你啊，如果耶稣觉得自己不愿意把他的命舍去，你能不能把他钉十字架？你能不能把他卖掉啊？没有一个人能。那我告诉你，所以这是上帝他的计划，他是不变的旨意，就是来为人类的罪钉十字架。好，我们等会我继续深化下面的内容，继续深化这个概念啊。怎么深化这个概念呢？好，第三部分，在君王的计划里面开始第三个部分。他第一部分是对教会的启示，这叫什么？就是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第二，他要在地上建立出他的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他要拣选那小批属于他的人，应验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要给教会有属灵的权柄。然后呢，那么怎么建立，怎么样的建立这样的权柄呢？耶稣基督他受难，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好，那么使这些怎么样呢？感谢主，什么主借着他十字架，他的宝血洗净一些人的罪，那些属于他的人听见主的声音，就来到他的国度，然后呢悔改信主，圣灵的工作，然后呢使得那些跟随主的人是什么呢？你看主耶稣在责备彼得人本主义的思考方式之后呢，教导门徒的正确跟从。反之，你要去掉人本主义的神学观，去掉想利用上帝成就你梦想那些错误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来教会祷告祷告病就好了，不是我没办法工作没找不到工作就来教会祷告祷告就有工作了，不是不能生儿子祷告祷告上帝给我生个儿子，跟到庙里面拜菩萨没区别，烧香拜佛生儿子。然后呢再看看广州，再看看现在北方，以前没有，现在也是到处流行开个小店铺，里面要搞一个什么，搞一个神像。现在没有神仙挂，把马云现在什么，把马云那个像搞在店铺里，为什么？因为他是财神嘛。原来我老家在苏北那里现在把谁当个偶像你知道吗？刘强东，因为他苏北人呢，京东的老板，带动了数千的经济。所以说每次他回苏北，那个市委书记市长要夹道欢迎，所以要希望他，不过他这个人也好像也照顾家乡，所以他的什么呼叫中心啊，售后服务中心就5000个员工，基本上用数千人，把这个砖就盖在数千那边，给他几倍亩地，好像带动所谓的经济的发展。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容易把这个人当个偶像，你知道吗？这是为什么到了末世时代，撒旦在经济上的作引诱是什么？分享经济。所谓的分享经济，就是发展人为下限，不断的去发展你的下限，而且更要命的是什么？锁死你的是什么呢？你必须有门槛进去的，你加入会员必须你要自己首先要花钱。所以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要小心的，你必须要多少钱才能入会，入会之后呢，你每个月必须要花这些钱给他保留你现在所谓的什么，所谓的身份，所以你现在的什么经销商的身份，所谓的你未来的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到什么钻石到什么蓝宝石。但是你每个级别你必须固定你自己要消费多少钱，你不能变的，你那个一旦不消费就把你降级的，你的资格就没有了。哇，这个会成为你的精神枷锁的，我告诉你，怪不得很多人做了很多年还是不赚钱，为什么？因为你的钱贡献给谁了？下面的人。 你呢每个月固定你要消费呢多少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负担。但是有的就是没有的，没有的，我以前做那个美乐家，我们有当时也有地方暂时做，我没注意，后来要做开卡开卡，后来为什么我不开？张老师，我真的发现不行了，为什么呢？你不是可以的吗？反正无门槛的吗？他不对，每个月必须消费到什么两三百块钱，两百多，而且那个都是什么，都是日用品哦。你家还买洗洁精，一个月要用两百多块钱洗洁精吗？标榜的还很浓缩的不？浓缩的就更用不了了，浓缩一瓶可以用几个月，那你每个月要用两百多块钱、三百块钱的这个洗衣粉吗？类似这些东西吗？你发现你开始有困难，所以很多店没说，张老师，我要退卡，我要退卡了，我要退卡了，本来就是嘛，里面还有很多你看不见的轨迹呢。我只告诉大家一个点，我为什么反对这个东西呢？基督徒，你是干嘛的？你不是人本主义的，知道吗？基督徒，你活着是为了什么？荣耀神。哎，基督徒荣耀神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天在家吗？我先探访你，我们交通一下好不好啊？好啊，当然欢迎弟兄姐妹来家里交通啊。结果交通半天，发现什么呢？不是交通哦，是来跟我讲什么？要我去买这个产品。不但买产品哦，要把你从消费者变成什么？变成经营者。不但让你成为经营者，让你什么？让你月收入都要十万。二十万、五十万、八十万，它最高到一百万美金哦！你想不想啊？做梦都想啊！我历来办，我不喜欢这个什么原因呢？那就全民做传销，全民做直销，人人发大财。我就不相信你的钱从哪来的，印钞票嘛，不符合经济规律，知道吗？那国家还等着印钞票，印钞票给你，那钞票就变成什么？国民党时代。买一袋大米要用牛驮的那个钱才能买得起一袋大米，你知道吗？钱贬值了，那没有价值，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要务实，要做一点实实在在的正经事业，千万不要做那些假大空，不要做那些白日梦，不要去想做那些发大财。你想一想，余额宝最早推出余额宝的时候，它的年回报率超过6%-7%的时候，它就无法让它存在。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它有它的律的，你的年回报率超过7%以上的那种投资，一个风险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面对风险。第二呢，如果你没有风险，其他金融行业绝对不会让你的，因为你违背了正常的一些经济的规律，一个金融的那个系统，它是不可，这个世界的律它有它的律的，上帝它的护理的工作，利用了这些律也可以保全人在这个地上可以相对公平的生活，避免培养懒惰，避免那些投机取巧，避免那些不劳而获，避免那种赌博。为什么？因为基督徒要放弃人本主义的思考方式，这都是来自人的思考。其实这个，其实你是被捆绑的很辛苦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个上帝给你的这样的宗道是爱你的，真的不是要拒绝你，不是要担心你发财，不是要嫉妒你去过美好的生活，一点都没有。就是你要被捆绑，你的路会越来越难走。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枷锁。因为经济的捆绑，它不是经济捆绑本身，它给你带来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捆绑，你知道吗？以后人再也不相信你了。你究竟跟我交往的目的是什么？你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来跟我扣着跟我交通什么？好，你说我跟不信主人做，那我再问你，你跟不信主人做的目的是什么？ 基督徒是以传扬福音为我们的使命，得时不得时同样什么传福音，你自己一定要看见哪一个是主体，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你每次跟人交往你就醒谈你的第一动机是什么，你动于第一动机如果是荣耀主，如果是真的传扬主的福音，那你就有福气了。反之你的第一动机是为了别让别人发财，让别人消费这个产品是你的第一动机，这是不正确的。当然并不是说在主里面的基督徒不可以做贸易，不可以做生意，不可以去分享美好的东西，都是可以的，但这所有的目标是把人引到基督里面，是把人按你的信主的更爱主，让不信主的能够听到福音，然后真的你所介绍的产品他买感谢主，他不买真的感谢主。但你要注意，你要把每你的动机是为了每个人都做你这个生意，一定是不对的。你要明白这个概念，因为上帝给每个人恩赐什么不一样，就像你说的，你要让我这个牧师去赚钱，那一定是错的，不是我自己有这个想法做，你要想让我去做生意，你一定是错的，明白吗？就像我努力说服一个医生去做生意，那我的动机也是错的。我努力是让一个教师去发财，如果我的目标是你做教师很好，但是你赚的钱不够，你应该跟着我在做好教师的同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是错误的概念。我觉得中国人必须要破除什么呢，人人做老板的这个错误的思想，一定要把它败坏掉。因为上帝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像说的教会的弟兄里面是不同恩赐的，同在这个社会上是分工也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能够可能让你的宗旨，你说客观上你肯定实现不了，说客观上也不可能，但是你的主观上是不是这个想法，你主观是说如果每个人都来做我这个生意就好了，每全世界人都来做这个就好了，你这个想法就是错的，一定是错的，这不合乎客观规律。所以我们要求助带领好了，那我们的门徒跟踪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我在这里要强调呢，一个门徒是舍己知道吗，所以耶稣带领什么呢，为什么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这是耶稣讲的这个门徒的一个正确方向是什么，舍己。彼得没有舍己，被责备了。舍己是什么，弃绝自己的主张与想法以及对了贪心。哎，我希望大家注意这三个方面哈，这三个你都要发现的。首先是你是有没有拒绝自己的主张，你主张什么，你现在主张什么，是不是主张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你是不是主张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建立他的国度，成就他的旨意，其他都不重要，自己的想法也要放弃。你什么想法，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公司，我多么厉害，叫实现财富自由，越这样想的人他又要被捆绑了。我告诉你，那口口声声我要追求财富自由，我要自己创立公司，我要自己去做，一个月赚多少钱以上我就财富自由了，这种人往往被捆绑得很厉害，绝对没有自由。一个基督徒他高举的是什么，特别是最后一个舍己的最大的难题就是什么，就是贪心。贪财是万恶之根，有时候我不贪财，我贪名，我贪利，我贪我的影响力，我贪我在别人心目中的那个形象，我贪恋美满的爱情，我贪恋房产，特别现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在贪恋一些东西。上帝说你要舍己。第二更厉害，你舍己还不够，舍己干嘛呢，是背起他的什么 十字架，也就是什么意思？你要说因为更多就当舍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意思？主动承受持守真理而带来的那个苦难，这是为主受苦的。前面的舍己坦白讲的是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这个是讲的对门徒讲的，不是指非信徒。好，非信徒你不要把你吓倒，你是做不到的。好，我要求你舍己是没有意思的，这是指门徒，对门徒讲的。你这个主的门徒你要舍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舍命了，耶稣基督生命在你里面了。下面是什么呢？你要什么？你要主动承受持守真理带来的苦难，你要付代价，你要忍受，边过美好的生活没有关系。你不要去比较，你不要觉得哎呦别人过得比我好，我好可怜哦，别人开的车比我的车很高级，我就觉得我好可怜哦，就自卑哦。甚至我还开个电单车，甚至我还骑个什么共享单车，有时候我连共享单车都舍不得骑，还浪费一块钱，我都走路的。哇太好了，你太健康了，每天给你走10000步以上，你很健康，都没有关系。你按照上帝给你有所拥有的来知足，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不是老跟别人比，中国话叫人比人什么，你气死人，你永远都比不了的。我历来在教会里面 我很尊敬什么人呢？任何人。那些什么人？就是凭自己的劳动亲手做工所赚来的那个生活，我是最尊重的。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有的是做阿姨的，做家政的，一样的，在我们面前是完全觉得尊敬的人。绝对不是因为你做保姆啊，做家政好像你比较敢，还你比较卑贱啊。我告诉你，他比那些贪官污吏荣耀多了，有尊严多了。为什么？别人是用自己亲手做工所赚来的钱生活，我认为是值得尊敬的。而且我什么呢？我历来不求比较什么呢？说你家的生活比他好，没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1000块钱一个月，我能过1000块钱过的生活，我认为这是值得尊敬的。我应该赚5000块钱，我按照5000块钱过的生活，我也是尊敬你的。如果你说像我以前有个弟兄，他到广州来，他说只住5星级宾馆，为什么？因为他一个月月薪几十万，所以他住，而且5星级还要讲住白天鹅，比住华人酒店好多了。为什么？那里安静。我说这也是值得尊敬。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你们说哎，搞的，你怎么住那么高的宾馆呢？你这个一晚上够人家那个一个贫穷基础的家庭2个月的生活费，你应该捐给他们就好了。没有必要，也不是劫贫什么，劫富济贫，也不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上帝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你以为他们祝福就好了，反正他们是亲手做工赚来的钱，都是荣耀的。大家就要避免什么？那些人呢？基督徒干为的是什么？是真理，没有别的。但是要不要付代价呢？要付代价的。我告诉你啊，人在地上太容易被这个发财的们呢，太容易吸引你了。最近我告诉你啊，我这几天我在帮助北京的一个姐妹啊，以前说曾经信过主，后来又不信了。最近在北京准备参加什么培训呢？她说：“老师，你听说过那个生命密码吗？”我一听就明白，生命密码这个东西又是精神传销啊，发疯的神经病啊！正常人让你进去不正常了，不正常进去更不正常了。神经病的人变成正常人变成神经病，神经病变成精神病，精神病就变成疯人院。不能去的。我说赶快，我说你赶快不要。他说，我还说，他说没事的，我就学一学听一听。我说你什么要不要花钱呢？哎，他说当然了，要付学费的嘛。哇，付学费才能进去学的课程。他说而且都是我好朋友拉我进去的。完了完了，更加合乎传销的风格了，更加合乎传销的风格了，都是我好朋友也在里面听了不错才分享给我，我也觉得我应该去的。哎，小心，这些 你身上不在基督里的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啊，当然你要小心，你要有些分辨。哇，要花几万块钱进去听什么课，要还不断的拉人进去听课，然后你还有，他说哎，我还有奖金啊，又来了，你看越来越新鲜了。我花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你知道吗？舍不得什么种下去，我怎么能够有收获呢？哇，很有道理的感觉。这些名词一听很敏感的，那么就是要带什么呢？你要注意，基督徒什么要背起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来什么？来跟从主，看到没有啊？来跟从主。喂，你不是跟从你地上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事业，你不是跟从某一个公司，你不是跟从某一个系统，甚至我说你的教育不是说跟从张福大的，那你搞错了嘛？这个有信念有问题嘛？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有人口口声声把我的名字提得太高，我为什么我更紧张？我知道这个人将来会踹死我的。我告诉你，人就是把你捧得越高，最后把你踹得更彻底。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一个基督徒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不要因为人捧你一下，你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也不是因为人踹你几脚，你觉得你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了。保罗说：“我被人论断，我都以为小事，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为什么？因为我是在神的眼光里面来看我自己。我是一个不配的神的儿女，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但我却是神所宝贵的儿女。我可以不堪不卑的。”我可以有尊严的在地上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就算我犯罪跌倒了，我就认罪什么悔改，耶稣基督无条件的赦免我，接纳我，那我在主里面能够得胜，我要把荣耀归给神，神让我做什么事情都感谢主，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是我正经事业，是我付出劳动所得来的，我感谢主，而且我对神对人残存无愧的良心，就感谢主。说明白明白，来跟从这是什么呀？这是主得到主奖赏的这个一个门徒，就是他会告诉门徒说，他们在追求这世界，在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求自己的主张，追求自己的发财，你不可以。你们门徒们相反什么呢？你要舍己背起主的十字架，他的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十字架也好，来跟从主，这样门徒得到的奖赏就是什么呢？必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看到必得着永远的生命。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来到教会是追求什么？太抽象，你讲的太抽象了。这个是我知道，我们明白，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不够，我们要再抓点现实的东西。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就是希望找到一些灵丹妙药，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启迪来帮助我成功，帮助我事业上成功，帮助我家庭成功，这都不是我们的目标。上帝的道要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好，我们看第四什么预言再来，这个看来这是基督信仰的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什么呢？预言主耶稣还要再来施行审判，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就是在二十七节说，人子要带到父的荣耀里向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就是讲他讲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你看到没有，很有意思。耶稣基督还没有被抓，还没有受难，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被埋葬，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他已经预言自己还要再来。神要他，耶稣将来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天降临，真正的实行审判，这是个真实的。所以今天我盼望呢，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呢，其实今天我讲的这个场面讲呢，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告白，完整的信仰告白，这个比使徒信经来的更有权威。当然使徒信经也是来自这些地方，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预言什么呢？他还要再来，怎么样呢？不信主的就是那些作恶的复活定罪，信主的复活得胜。那 信主的就是那些行善的，当然这个什么不是指行为，它是要综合院分三章三十六节到五章二十九节这两节经文，什么概念呢？一个是作恶的复活定罪，行善的复活得生，那是不是按照行为得救呢？不是的，是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缠在他身上。这个行善不是行善呢，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徒的行善是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善，所以就证明了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我们这个我们不都讲了，这就是什么呢？因预言主的再来。好了，这里面就唯一一个有一个难点在哪里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什么意思？就是在你每场死位之前，这个有个死场死位的概念，还有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到底是指哪一次的降临？这个解经上有点困难的哈。每场死位，那我们知道基督徒有两种概念，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什么死，是肉身，这里指的每场死位是说在肉身没死之前就看见人子降临他的荣耀里呢，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在每场死位是指灵魂呢？为什么说因为基督徒死肉身死亡是不是死亡呢？不叫死亡，叫什么？睡觉。所以所有的圣徒们他是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那个死呢是一个肉身的死亡，但是死后就有审判，那信主的人是得永生，对不对？所以这个说对非基督来说，他不叫死，那叫睡觉。所以那么在没上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他的国里，那就有两，这里边有两个层次。当有人呢把这个没上死位之前见到神的荣耀呢，他说马上就发生了这个登山变相。因为登山变相呢，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嘛，看到了耶稣什么在永恒里的那个，既在当时的时空里面，又在一个永恒里面的变相。其实没错，耶稣把什么把你看在变相里面，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在一起谈话，就让你看到一个什么景象呢？就将来历史里所有的圣徒是不分时代的，不分民族的，不分背景的，不分什么你的地区的，是什么？将来所有的圣徒在天堂里面是在一起的，这是个美好的景象。这当然主再来一定没有问题，主再来没有问题。那还有说有人在每场死位之前如果只是登山变相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当然话当然对了，因为马上讲完马上就发生了嘛，那个这个时间没有说每场死位之前很容易就实现了，觉得在雅各彼得约翰根本没有上思维之前马上看到耶稣登山变相了，这话没错。但这种解经呢，有一种观点说在没尝思维之前是讲他们马上有三个门徒要看到主的登山变相，这是最近的最接近的所谓的这个事件呢发生的一个说法。第二种观点是什么呢？说在没尝思维之前是指什么呢？他是讲你要注意是耶稣降下来，那么在登山变相里面就是没有讲耶稣看到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嘛，但是这也是啊，在单身面前的人子降临在这个国度里面跟摩西以利亚在一起谈话是在他的国度，你不在他的国度里面他怎么能够跟我们的摩西是多少年前啊？在耶稣降生1500年前呢，对不对？是不是？以利亚呢？以利亚是公元前多少年的先知啊？在公元前700年，是在大卫完之后，大卫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你知道吗？大卫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以利亚是在什么时代啊？是在以色列的南北分裂之后，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的时候，在那个先知，那应该是1500年前，跟在耶稣降生1500多年前，应该是800年前，跟一个耶稣时代，他们三个人可以在一起哦，就是超时空的国度。好了，这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是什么呢？说在每场死位之前看到人子降临他的国里是在什么时候呢？他们认为这个时间指什么？指五旬节事件。五旬节什么呢？就是在五旬节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们在一起时候，突然大家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的，就圣灵降临，彼得起来讲道，开始教会时代的一个开创。 他们认为这个是以弥赛亚降临在教会的这个地上的神的国度里面，看到耶稣的荣耀，圣灵的，就是今天我们唱的保惠师来了。哎，这是什么？这也是真实的成就了，就没堂死位。确实一些使徒们呢、啊，在根本没有离开这世界之前，他们亲眼看到了圣灵降临了，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他的教会里面与他的儿女们同在。这个很多的神学家所比较支持的，就是一个方面是没堂死位，他们真是没堂死位。我想他们还说这个没堂死位应该是什么？指肉身没有死之前，他们会亲眼看到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那么他们认为这是跟五旬节事件有关系的。当然第三件没堂死位之前什么概念呢？就是所有活着的圣徒，因为在当时耶稣这些门徒当中，他们虽然肉身死了，但是他们仍然活着，或者什么呢？或者将来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所有的圣徒被复活起来，就跟主永远同在。这个在没堂死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因为当时在当中还有假信的人，在门徒当中有假信的人，是在你们中间站在这里，有在没堂死位，有人还是藏着死位灭亡了，犹大也好，还有些假门徒在里面要灭亡，但却有一帮真门徒们，他们是不经历肉身这个灵魂的死亡，所以肉身死亡了，他们肉身都死了，但他们灵魂却永恒了，他们却能够什么将来跟弥赛亚什么就看到耶稣再来完全同在。当然这三个观点呢大家都没有关系，但无论如何呢，这个什么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定要明白什么呢？是主耶稣的什么？他荣耀的降临。大家注意了，好，那我现在让他们看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最后一部分什么？登上面试间这边我们要注意，我最后要赶快用几分钟大家结束啊，就是登上面试间，耶稣登上变相是耶稣生命的五大事件之一，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哈、哦。这个你这个基础你不知道的，我觉得你要补课的哈、哦。特别你在天主教会的这种年没待了几年，你这个一定要知道的。耶稣生平当中有哪五大事件啊？这个你一定要知道。第一事件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耶稣作为神却成为肉身的人，表明基督降卑的形象，这是第一个事件。所以为什么道成肉身圣诞节，当然有的人纪念有的人不纪念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不是那个日子里面纪念主的降生，但是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是一个，这是道成肉身，是耶稣生平的第一大事件，你不能不知道的。第二大事件，哇，厉害哦！登山变现放在第二，他生平第二大事件哈、哦。登山变现表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即弥赛亚，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概念，间接的表明居住在天国荣耀中耶稣的形象，他是永远不变的。就是在他肉身里面，虽然他肉身，但是却表明他居住在天国荣耀中。他从亚当夏娃时代、列祖时代、始祖到摩西时代、律法时代，到先知时代、士师时代、王国时代、先知时代，到教会时代，到将来耶稣再来之前，他都是在天国中的耶稣的形象是不改变的，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好，以及将要再来的耶稣荣耀的形象都有了。所以登山面前，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三个都存在？所以刚刚为什么我会说呢？有人在没尝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他的国里面，这三个我认为都是存在的，对吧？登山面前三个门徒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耶稣借着圣灵与教会的同在看到神的荣耀。第三，耶稣基督再来，将来带着他自己和天父的荣耀一起审判这个世界，降临在新耶路撒冷，这是既要再来的耶稣的荣耀的形象。所以登山变现这个事件竟然在耶稣生命里面被列为第二大事件。今天你听到了非常好，你要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多何等的荣耀，在登山变现那个事件里面看到那个荣耀是真实的，彼得雅各约翰亲眼看到的，看到之后把彼得结果吸引到什么程度呢？吸引到什么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舍不得下山了，但是又实在无不叫无聊，他是 太被吸引，说没话找话讲，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都不知道怎么说的，就没话找话讲一样的概念。好幸福啊，幸福到一个没话找话讲，但是不是讲乱七八糟的话，讲属灵的话。但是主说还是这个概念，你就是仁义的。为什么呢？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这里，我们下山呢，我们还是要去服侍那些应该服侍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好，这是第二大事件，就是大家注意的啊。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哈，所以登山变现里面有三个意义，你大家注意的，一个是看到这个荣耀来表明他就是彼得所表白的时候，你是基督，是上帝的什么儿子。第二表明了居住在天国荣耀中耶稣的形象，他就是这样，他一直是荣耀的。第三，以及将来主再来的耶稣的荣耀的形象，主再来那个荣耀更完美。第三大事件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第一次启示他的计划的第二个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关于教会的启示，第二个是关于十字架的启示。所以十字架的受难是耶稣为人类的救赎所做的最后施工。神没有通过社会变革等方法救赎人类，而是通过耶稣被钉十字架来成就。因此我们不必像犹太人那样每年都要献赎罪祭，只靠着耶稣就从罪中完全得了释放。这是神奇妙的恩典。大家注意了啊，你不能不知道的哈，十字架的受难是耶稣生平的第三大事件。我讲完五个事件我们就结束了啊，我希望大家要被震撼一下。其实耶稣基督生平永远值得我们读马太福音，学马太福音就要不断的了解耶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第四件事情，耶稣复活。当然这就是今天也预言到的，耶稣复活，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的信心就是虚妄的，我们是世上最可怜的人。这是保罗说的啊，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到十九节说的。因此复活可称为基督教信仰的精髓，也是基督教神学的核心。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一到二十节里面讲到耶稣复活那个，我们到时候会查考。然后呢，并且因着耶稣的复活，圣徒将来也必复活。这个耶稣的奖赏才变得是真实的，否则是骗你的，懂了吗？是给你一个精神寄托而已。你的信仰会越来越空洞，所以你不如抓你实在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是有时候是两面人呢？两面什么概念呢？就是读圣经祷告的时候跟真的一样的，但是一回到现实中呢，我还是眼见为实，还是抓住我实在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别人没办法代替的，别人也帮不了我的，上帝也帮不了我，还得我自己帮自己，我自己努力奋斗，依靠自己，求主带领。好，这是耶稣复活的这个第四大事件。第五大事件是什么呢？那没不是耶稣升平啊，你那已经超过耶稣升平了。再来，那是不是耶稣？我们说是耶稣生平的五大事件，你要搞清楚啊！再来已经是救恩的那个完胜，已经是升天了，就是什么？耶稣升天，耶稣升天，因着耶稣的升天，这世界迎来了圣灵时代。升天的耶稣正为我们祈求，并为了接我们到天国，他还会再来。结束。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末世时代的教会在传讲什么？就是传讲这些信息。其实我们说今天我讲的这些内容是什么？是君王耶稣的五大计划完美的成就了上帝预定的旨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登山变相，显明他自己的荣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受难， 耶稣基督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他升天了，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使得每一个信靠主的人的信仰是真实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是必然要把你带到永恒国度里的那个更美好的盼望。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的所有的信仰的根基。如果你的信仰跟这些内容有任何的冲突和怀疑，那你就要思考，到底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重生了没有？你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圣徒吗？如果你说有，但是某一方面我不能肯定，那你我还认识承认我是基督徒，那你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还是属灵的基督徒呢？上帝在不断的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信仰，要加强我们在这方面的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这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讲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思考耶稣基督生平的五大事件，这个五个事件在里面我们真的不能动摇，要不断的把这个根基给垒得扎实一点，要垒得很扎实，要明白你的信仰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坦白讲，很多东西呢，牧师也不是全才，也不可能懂很多东西，你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每个人只能按照自己那个上帝给你的那个领域里面忠心到底，都按照上帝所给你在世上的一个职业里面，也可以去荣耀神的名，利用你的专业，利用你的恩赐，利用你的才能，甚至利用你的学业来荣耀你的名，你就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主而活。所以盼望今天呢，为大家什么呢？大家呢，其实这个君王耶稣的启示里面有君王耶稣的他的人格，还有君王耶稣他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不是人给我们的，知道吗？而且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讲的，他讲给谁听的？讲给什么门徒听的？他在训练门徒，门徒是干嘛的？是基督的门徒，是干嘛的？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代表什么？活出基督的生命，领受基督的真理，传讲基督的真道，有应用基督的真道，然后使得你所传讲的那个真道在你所培养的属灵后代里边也能够不断的重新的循环的被领受，被教导，被捍卫，被引用，再被教导，你就成功了。我最后给大家总结什么呢？教育这个概念也好，还是什么呢？叫米尔顿·格里高利的教学的五条法则。我不是讲的重点，我只是跟大家在什么呢？就是您没领受一个真理，耶稣跟你说的道，你今天坐在这里主的门徒。第一，我听过这个道，够不够？不够。可能就说，喂，你讲的我都听过很多遍了。是的，但你领受了吗？不知道。第一，我曾经意识到我听过这些真道，这些真道。第二，我能够鹦鹉学舌，鹦鹉学舌就是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老师怎么说我怎么说，这是第二个，你的教学就达到第二种第二个水平。第三个，我能赋予我自己的见解和风格，你就把这些道跟你融合了。我跟这些道的关系是什么？道与我的关系，我与这些道的关系是什么？我有自己的见解和风格了，这是第三个层次。你的教学到了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我可以有效的传授它，这是第四个教学的法则的第四个阶段，你被提升了。第五个阶段，为其争论并捍卫它，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教学的最高的境界，为其献身，为其捍卫，也无怨无悔。这就是信仰，只有信仰的教学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所以我希望呢，在座的每一位，因为今天我们是在 主该在跟门徒讲话的，所以你我今天主的门徒，我们必须每一次你在反省，现在我对这些重要的真理，我曾经听说过他，我受过教导，第一步，第二步，我能够鹦鹉学舌，能够怎么讲照本宣科，这是第二个阶段要经历的，还不够，第三个阶段能够赋予你自己的见解和风格，这是你教学的第三个境界被提升了。第四个境界，你能够有效的传授它，还不够，还不是最高的境界。第五个境界，你能够维持真论并捍卫它，这就是信仰，这就是生命。这个当然，这个教学的五条法则在各个领域里面，在教育的行业里面都可以用的，在医药行医学行业，在你的教育行业，在你的任何的培训行业都可以用，但是真正用在基督教明白，只有基督的信仰才能达到什么呢？才能够让你带入这种维系争论并捍卫它，这就是真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盼望每个弟兄姐妹呢，今天呢，我们希望特别包括第一次来到教会的那些慕道的朋友，很好，因为今天我其实讲的是福音性的主题，但这个福音的主题什么？不是一个信条，也不是使徒信经，而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所讲的。这个信仰的要义是在什么？在整个的，我们要回到什么呢？回到这个目录里面，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呢？哎，怎么会这样呢？啊，我应该完全退，哎，这里应该退到上面这个大纲里面啊。对，就是什么呢？就是看到这个君王的，大家知道主耶稣的这个计划。哎，回到那个第二个那个目录，第三个目录啊。我看我继续退到，哎，不对，哎，怎么会直接跳到这里来呢？来，你们帮我跳到那个，就是这个君王们的训练这个目录里。上一个哦，就是可能只有这两个，对不对？一个就，哎，这上一个目录啊，就是这个之前呢，哎，下面这个呢，就是在门徒训练下面那个目录。好，可能只能到这里啊，再往下走就把这一页翻出来。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在这里讲到什么，在整个的这个门徒训练里面，叫一个是讲排斥中的启示里面，哎，对，在这里就是这个目录，我要的是这个目录，对，就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君王耶稣的计划是我们今天大家一定要牢铭记在心的哈。对，大家注意的是，对教会的启示，预告受难，主次的奖赏，预言再来，然后呢什么讲了登山变相，就是整个耶稣基督他自己其实给我们他的完美的计划，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深刻的想一想这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今天将要完成的这个目标。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开始讲什么呢？讲排斥中的教训，开始耶稣对门徒的呕心沥血的那个教导就要开始了。这不是对非信徒的，是对主的门徒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来接受主那些教训时的真理，来在我们里面扎根。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主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真的是奇妙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知道靠我们的理性，靠我们人的受的教育的这个理解，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明白你在世上所成就的伟大的你的救恩。主啊，你道成肉身，主啊，你登山变相，显出你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荣耀，弥赛亚的荣耀。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感谢赞美主，你担当我们的罪恶。主耶稣基督，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显明上帝你自己的大能，看到了主你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一个复活的生命，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赞美你，使我们的信仰不是虚空的，不是一个精神寄托而已，不是一个纯宗教理念式的一个人本主义的信仰， 乃是又真又活的新娘。从而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升天了，你回到了天父的右边，每一天在替我们祷告，这个不是虚假的，不是自我欺骗的，也不是彼此欺骗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你实实在在每一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祷告，来护卫你的每个儿女，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更好的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被牧养、被装备、被造就，同时我们也能够去牧养别人，去造就别人，去传扬你的福音，在地上做正经事业，从而也能够更好的去荣耀主你的名，从而能够预备主你的再来，使得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你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还不会被弃绝。这就是主你以永远的生命来奖赏我们，主啊，这就是你让我们在地上所生活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盼望。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真道，你来把你自己亲自的启示给我们，把你自己的美好的计划也启示在放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面前，给我们一个上帝的蓝图，然后就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自己放在上帝的你的计划里面，我们的人生开始不一样，开始为主而活了，开始舍己能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就变得是很真实的一个生命的道路。谢谢你恩爱我们，你也帮助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清新的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相信主你在每个儿女身上都有你美好的计划，合乎你心意的你就支持我们，不合你心意的你就责备我们阻挡我们，然后就让我们回到你的心意里面来。主你必悦纳你自己的工作，你得到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